清洗。我尝试祷告的时候说，哎呀，主啊，给我一些触碰，让我可以在这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也尝试把这个讲道的讲题尝试去改一下，特别的什么两个律师的对话，什么专业什么什么那些的，但是后来我还是把它改为随时好一次，就是最开心的题目。我想其实我们真的是不当我们读上帝的话的时候，还是我们带着一个最简单的心来到他面前，然后上帝他就会亲自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来带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殿里面来听你的话。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到每一句从你而来的对我们生命说话的时候，我们懂得如何去回应。生命的道理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常常都是会遗忘的。所以主啊，我们求你的灵今天借着这个简单而有熟悉的故事，带我们从知道，带到我们从意念到我们的行动，好让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生命都可以归向你。我们求你来亲自做我们的老师，亲自做我们的讲员，好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可以在这个敬拜的里面，每一刻钟都可以听到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同样的回应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谁是好邻舍？在德国可能跟香港或者说国内有点不一样，或许是一样，或者说在香港可能有些特别吧，因为我们的邻居非常的多，所以我们都不认识。我们坐电梯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邻居都是 hello， 然后就下去的时候就拜拜这样。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在德国是不是也一样，也差不多，好像不太认识。但是在德国的话呢，一个好邻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好的邻舍，他可以帮你，可能啊会自己在花园浇水的时候，可能他会顺便帮你浇一下，照顾一下。或者有时候呢，你有特别的情况的时候，他也会一个好邻舍，他也会你看看孩子啊，帮忙短时间的，或者看狗狗啊。有时候呢，下雪的时候，他或许会帮你自己清理前面的门口的雪的时候，他可能可以帮你铲雪。甚至我听过一个例子说，还在你还没有要求的时候，你去旅行了，你回来突然间你的邻舍出现在机场里面接你回家，这并不是乱扯的，这是真的。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坏邻舍的话，他可以把你弄到晚上没有一觉可以睡得好的。我也听过一个就是说在德国的一个邻舍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你晚上听到有人在你的嗨筒或者水管里面听到吭吭吭吭吭吭的时候，你就要留意是不是可能呢你的楼上或者楼下的老人家他可能在发出求救的信号，可能你就要帮他打电话去请那个救护车，因为他可能起不来，因为可能跟国内和香港不一样，没有那个叫什么安全钟，对不对？就是或者保安钟哈，这边就是靠那个敲的那个，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哦，是一个妈妈告诉我的。虽然德国是一个非的文化非常重视邻舍的关系，但是呢，也没有为了这套的关系，这等的关系立个律法、立个规矩哦。关系怎么能够用律法规定呢？但是在神的国度里，一切的关系都是神的律法用来做准则的。人与神的关系有律法哈，家庭的关系也有上帝的规定，工作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与敌人的关系，甚至是与邻舍的关系，都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有所规定。当然，圣经里面的邻舍也不单是说我们的邻居了，也包括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中文的话，我们会叫邻舍，在德语就是 die Nachbarn。 die Nachbarn 是什么？就是你旁边的、身边的人。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关于邻舍、关系到邻舍的律法是怎么样。路加福音是在福音书的作者里面，就是路加医生是在福音书作者里面唯一一个记下这一条条例的、这条律法的人。他讲到哦，有一天有一个律师走来，他要试探耶稣，就说：“ 叶老师，我可以做什么才可以长寿永生呢？我读的时候很怀疑，究竟这个傻律师想耶稣怎么样回答？难道这是众所周知的大诫命，耶稣会不会回答吗？那耶稣皱皱眉头，就笑笑的说：“那么律法上是怎么写的？你又是怎么练的呢？”耶稣这样回答，就表明他认为那个律师其实是明知故问了。弟兄姐妹，律法上是怎么写的？你又是怎么练的？你要
对，
愿爱邻舍如同自己。好，也不错啊，你们有做律师的点点闲职啊，就是记得一些，他中间就胡乱拉回去，因为爱着你的神。这个每一个一字不漏的满分的答案，对于律师来说当然是完全没有难度了。所以呢，他就换来耶稣有一句回答，他说：“答对了，100分，你照样做，就比得有成。”耶稣的回答并没有敷衍他、哦，除了他借着这个挑战者的口道出了这个背后法律的根据，就是尽心尽力要爱主，还有爱邻舍。在他的回答里面，他还告诉了他一个怎么样的重点呢？对，你这样行，你这样做，就必得永生。知道了，这么做就可以了。知而行，从来都是基督徒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圣经常常有名句哦，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了。哎呀，你们是我肚子里面的虫，知道我在想说什么？你们要怎么样？不要单单听到，
行
道。哎，又答对了，自己欺哄自己。这个是差不多每个基督徒都会背的金句。因为主耶稣知道，哪怕他是告诉了我们一个世界上最大最大的诫命，如果我们知道却不去行，就等于没有。就好像说，你知道我们来敬拜是维系我们与上帝关系的很关键的一个行动，如果你没有来，你不来，知道了怎么样？就比如说，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依靠，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去全部去依靠他，却单靠自己的聪明的话，那我们的信仰似乎也是失有实无。知道而不去做，圣经说是什么？自己欺哄自己。知道原只是一个概念，直到当你走出来行出来之后，你才会正知道，听到就好像你只是看了太远，行道就是你真正在做饭在做菜。因此这一道永生的门，虽然我们说是借着信心进入的，确实以行动来实现的。知道我们要行出来，是主耶稣给这个律法师前后两次的建议，在28跟37节，也是今天要给我们的提示。对于耶稣的回答，律师满不满意啊？如果你看到他的动机，他应该不满意。他来是要试探耶稣的，怎么可能反让耶稣使他成了一个傻瓜一样自问自答呢？还给人家最后是要劝说你要去做啊。所以圣经说，他为显明自己有理，然后便对下去问哦，那谁是我的邻舍呢？显然他是希望从耶稣的口里面得到这个邻舍的定义，或许这个定义可以帮他缩小一下这个律法的对象跟范围。我知道谁是我的邻舍，就是有一些我需要爱的，有一些可能就不需要的，以致他能说啊，我这个我做得到的，我从小就做到了，就好像那个来见耶稣的少年才子一样，这才能显明自己有理嘛，表明他已经履行律法的要求。在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总是盼望可以测试了解律法的底线，所以我们会常常问， 怎么样才不算是贪恋世界呢？买 Lotto 算是吗？打麻将算是吗？股票算是吗？那么我要换数别人多少次才算是真正的换数呢？才可以呢？70个七次等等等等。我怎么这样知道谁是神要我去爱的，又或者是谁是我神要我去传福音的呢？换句话来说，如果牧师说，牧者跟会众说的，你们说只要全年出席崇拜达八成以上，就算是恒常出席敬拜了，可以投票了。你看最后大部分人的出席率会是多少？80%。我们常常都想要测试律法的底线，来缩小我们履行律法的要求，但是这个从来都不是上帝想要我们像我们所要的。我们总是一味的测试神的底线，但上帝要我们的却是我们全人的顺服。耶稣知道律法师他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所以他就用了祭司跟利未人做比喻来回答他。那故事呢，就讲到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其实如果看地图的话呢，耶利哥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你们的右上方一点点，就是东北边一点点，就是在死海的上面一点点，还没有到约旦河。可能是因为地势的关系，因为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上的城哈，所以呢，路加就说他是下到耶利哥。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大概要走27公里的路，途中要经过高高低低的山，从海拔以上2100尺到海拔以下的825尺，沿途都是山洞，是沙漠，所以也是土匪埋没最佳的地方。如果是现在的话，我们要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开车走1号干线的话，大概大半个小时就到了。不过现在的耶利哥是属于巴勒斯坦的地区，如果犹太人进去的话，相信可能后果跟这个被强盗对啊的人也会很相似，竖着进去，轰着出来。中国人可能就不一样。弟兄姐妹，这个比喻的场景对于中国人来说好像不是很陌生的。你猜一猜我在讲的画面这个场景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一个半死的人躺在路边，有两个人偶然从那里经过，一个祭司一个文士，但是他们竟然从那边过去了。他们有没有看到？有，圣经清楚的讲明他们的确确看到了，然后才从那边过去。那边过去的原文的字首是 anti，就是表示相反方向的意思，就是他们看到故意避开，从相反方向走开了。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难想象人竟然可以在这种情况如此的冷静而且漠视。最初我自己想，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比喻吧，在人间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直到2年前看到一个新闻，大家还记得这个新闻吗？在佛山的新闻吗？我才看到人是如何从半死的人身旁他说看不见的去走过去。就是在2年前呀，那个佛山的女孩哦，叫月月哦，就是她被车斩过之后哦，这个人连续帮我翻几个，就是这样看也没有看，就这样绕了过去。18个人经过，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就他就被车2次这样斩过，直到一个捡垃圾的阿姨发现才出手相助。就是人的冷漠与无情啊，实在是叫人起鸡皮疙瘩的。纵然那个无动于衷或许是有原因的，但是也是实在太难讲过去。 或许他们是太匆忙，或许是他们不懂得处理，又或是他们怕惹麻烦事上身，或是又或者他们是怕别人陷害。现在中国有很多这些例子，对不对？正如祭司跟文士一样，他们也有原因，或许他们怕触碰的尸体变得不洁净，不能供作，又怕他们在施与云柱的时候陷入了另一般强盗的圈套，又或者是他们太匆忙太急忙，他们觉得爱莫能做，所以他们就只能从那边过去。但是我看到的是，圣经并没有为他们多解释，只是在描写他们的冷漠与漠视。我们可能会想，人性是肉来造的，不可能没有感情，就好像我们教会遇到他的事情，我们肯定会众志成城的一起来帮忙。但是那些不起眼的念头呢？那些在角落里面受伤的还有负重担的人呢？我们是否也是一样？会不会因为我不太认识他，不太熟悉他，而变得无动于衷，变得冷漠呢？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定期去做义工的，或者是主动定期的去捐献给弱势社群的人？
有的。
或者说定期为他们祷告的？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很明显，非常的多，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能力去帮助，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主动去关心呢？这个属不属于也是一种冷漠？我们是一个小小的教会，就好像一个小家庭大家庭哦。崇拜之后茶点的时间，基本上你可以在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可以跟所有的人都聊一遍哦，就应该是好像是没有什么机会说谁被冷落的。不过这也不代表我们没有变得冷漠的危机。其实有时候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告诉我，当他刚来的时候哦，除了传道或者说同工跟他聊过天，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也没有认识到其他的人，也没有人邀请他去团契。坦白说，除了部分可能比较年轻的，或者说他们时间也可能会比较多的，他可能在 Facebook 啊 WhatsApp 啊大家会有沟通啊聊天一下，或许有不少弟兄姐妹他们在聚会的背后啊可能也是很少私下去联络。若感恩之，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有团契的生活，那还是可以就是定期的相聚。但是想想那些新朋友呢，除了传道同工给他们发个电邮打个电话，还有谁会主动关心一下他们在柏林或者在教会的适应？还有谁会主动去认识了解他们的需要，或去陪伴他们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曾经也想过，哎呀，我连自己的事情都没有搞定，我哪有精力去照顾别人呢？那我们就应该要求神的怜悯，因为这属于一种冷漠。看到需要没有去关心是冷漠，忙碌使人冷漠，越繁忙的到都市我们越是会看到这种的冷漠。不过有盼望的是，也是讽刺的是，尽管极忙碌的人也总能找到时间去打高球、去旅行、在家里面上网或者做一些可有可无的事。所以呢，你不需要弃掉你的工作，放弃你的工作去帮助人，但是主动去关心去服侍，我们总是有时间的。耶稣跟我们讲了一个做邻舍的榜样，这个撒玛利亚人究竟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请你们读第33节哦，33节，预备起。
没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一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行动的。而这个怜悯慈心的行动就成了灵舍的定义。正如律法师最后的答案一样，谁是灵舍啊？是那怜悯他的这一份行出来实写出来的怜悯，使一个尽管被犹太人看为如做梦一样不洁净的外邦人，比那些被拣选敬奉律法的犹太人更洁净上帝的国，更有资格去承受永生。由此可见，当一个人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且付诸行动的，那就是引到永生的那个灵舍的爱。弥迦书六章八节是怎么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怜悯是上帝吩咐基督徒要常常做的一份工作，是做出来的工作，不是放在心里的工作。在圣经里面，怜悯从来都是一个动词，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性态。你看见怜悯出现最多的词，在福音书的话，是耶稣看见就怜悯他们，然后就医治他们了。或者说耶稣怜悯那些跟他的跟三千的人，就给他们吃了。怜悯是一个带着行动的动态，不是静态。而好怜悯，就告诉我们怜悯人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好是什么意思？常常的，对不对？热心的、主动的好怜悯，不需要等人家走到你面前来求救，或者说来拜托。要求一个有需要的人去做主动的去要请你的帮忙，那还看得上怜悯吗？灵舍的爱是主动的，是不是被动的？就好像那个半死的人没有讲什么，然后那个撒玛利亚人就主动给了他所有他可能需要的帮忙、需要的援助。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灵舍的爱。我们基督教常常讲 outreach 外展，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好，外展好像是叫大展教会那样，其实有点肤浅也不真实。 outreach 是 out and reach， 对不对？走到人群当中，了解他们的需要，给予帮助，赠送福音，这就是传福音。我们不是逼人家去相信，乃是要主动真心的去明白，去关心对方灵魂还有身心的需要是什么，然后赠送佳音。如果我们只是坐在那里等别人来请我们帮他节制的话，那应该不是传福音，可能我们就好像是上帝的角色了。如果新朋友来到教会，而是由他来主动，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好啊，最近怎么样？关心你的需要，那我们就好像律法师一样那么的讽刺，外邦人比他说的更加的好。有人说，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自己负责，用不着给人插手。谢谢你的关心。或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别人的怜悯，尤其是中国人，大多是不太喜欢别人的帮助的，又或者是要不就很极端，然后他不需要人，就是必须要人帮助啊，或者觉得自己不需要帮助。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还有，就是在自己的胸前哈挂一个牌子哈 ，I'm available。然后就好好的跟他做朋友，建立信任。其实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关爱跟帮助。他们说不喜欢，是因为他们还没能信任而已。不过其实反过来说，我们不用把怜悯的行动讲得太高哦，好像从天上来不是在地下行走的一样。最简单的就是，哎呀，聚会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姐妹最近啊黑眼圈很深哦，你就主动去关心她一下嘛，是不是失 弟兄姐妹啊，可能有皮肤病的困扰哈、啊，那主动一下，要不要陪你去看医生呢、啊？你这个要怎么找医生帮你问一下？你看到一个陌生的面孔，独自的坐在一个角落，那你就主动跟他讲两句，向他介绍一下自己，或者说介绍一下我们的教会，或者说如果谈得来的话，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要是保持联系，或是约他去团契。那遇到是刚刚来到新来报道的，那方便的话，大家调换一下联系，然后见中送上一下问候，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如果有来进来的学生，人生路不熟，那碰巧你上完课上完班，哎，有一个空档的地方值得怎么用？他看他有没有空，约他出来喝杯咖啡，就是学习啊德国的文化，喝咖啡，或者说请他到家里吃顿饭。如果有人暂时没有地方住，碰巧你家有一个不错的沙发，又不妨带你工作哈，借来他几天，又有何难呢？有一位餐馆的厨师，他有分享过这样的见证。他说他当时候在维也纳，他那个时候也没有精神了，就是基督徒了。那餐馆工作从早到晚就是非常的辛苦，一个人跑到外面去，没有家人在身边，生病当然就是没人照顾，没人理了。那有一次碰巧就是有教会活动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老姐妹哦，是一个老人家。其实跟他也不是很熟，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哦。老人家那个男人厨师也不信主，有什么好谈呢？但是呢，有一次碰巧呢，那个老人家知道他生病了，他就特意了为他送上了一碗骨头粥。哇，这碗骨头粥好好吃哦！刚到贵景，新的地方，没有什么朋友，生病的时候有人为你做了一碗热腾腾的粥。心里面是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动的，眼泪虽然没有流出来，但是也是往心里面流的。最后他进主了，但是不是因为那碗粥了。虽然他不至于因为一碗粥而信耶稣，他自己说的哦，但是他说这个灵舍的关怀是他在信仰里面，在主里面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不会忘记的。而且现在他也是照样的为新来的人，有需要的人接待他们，或是为他们做饭做菜吃。其实在德国的华人，无论是学生或是家庭，物质上并没有什么很太缺的地方，但是缺乏的，唯一缺乏的就是真正的朋友还有关心。我们在教会也是碰到一些例子，他就是打电话过来，完全不认识的，就这样打过来，就说我婚姻出现问题，可以跟我聊一下吗？那跟他聊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是外面的，而且他不是教会的，我本来不熟悉，是很难帮他们些实相，帮他们什么。但是不分开了，他没有办法跟那个太太对话，然后太太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也是有什么下了法庭的命令，他不让可以接近他的家人了。我问他，你有一个朋友可以帮你跟太太说说话吗？是你们两个都信任的人。然后他说我没有，我没有。那个时候心里面真的是有很大的感动，有很大的一个负担，觉得我们教会真的有很重要。或许我们能够为其他的人做的大事不多，但是小事还是总能找到机会。他们或许现在对教会对你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拒绝一个愿意真心聆听他主动关心他的邻舍。这个就是我们具体可以做的事。主耶稣接着这个撒玛利亚人还给了我们做邻舍的第二个启示，我想要请你们读三十三到三十五节，哦，三十三到三十五节。
没有一个人想来的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向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上处，包裹好了，扶他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他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 一切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在34节，主耶稣描绘了六个邻舍的行动。第一，上前，然后呢，包裹上处。我在想，他为什么会有急救包在他身边呢？那他可能是用他自己的头巾啊，或者说那个头巾啊，或者说那个内衣啊，那个试一下，然后就帮他包扎了。然后呢，还有什么？他用酒哦去怎么样？消毒哦，用油去怎么样？就好像药一样哦，抹油了啊、哦。然后他就第四个行动，他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第五个行动，他带他的去店里旅馆里面，然后还怎么样？对，请他出钱还小事哦，你看他是第二天才拿出这钱来的，所以他第一天是怎么样？他就陪在那个店里面去照顾他了，就是最紧急最重要的要需要急救的时间，他还照顾了他一个晚上，他不是 dump and run， 他不是放下就跑掉了，他照顾了他一个晚上，可见邻舍的爱是一个尽己力尽全力的，也是体贴对方所有需要的去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爱，这样的一个行动。除了同情，也有同理，同理。35节他做了什么？刚才大家说过的，他必须要走的时候，第二天，对啊，他不还付钱哈，这是很有文化的人哈，就是他必须要走的时候，还拿出2钱银子交给店主，2钱银子就是2天的工资。还记得那个孤独园的故事吗？一天是1银子。2钱银子就是2天的工资，他们当时给贫穷人的就是房租来说，是可以让他住24天，而且他还承诺哦，他会承担以后此外的费用。这并不是大方，这个是真的是出于同理心，因为他知道这个受伤的人他是怎么遇到意外的。强盗，所以他身上肯定是一分钱都没有的了。他身上没有钱，而且他也希望这个付款的保证也能保证店主会照顾他，不会把他丢到路边，然后没钱了丢到路边了。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拼了他的所能去帮助他，赐予帮助，而且帮他想的最周到的。他说哦，你所调应他此外所有的费用，我回来必还你哦。就是他真的是这样讲的，因为在原文它是一个很加强的写法，有就是 I 跟 me， 就是两个跟关于我的词都放在一起，我回来必还你，是我不是他。除了照顾伤口、照顾饮食、住宿、保安可能出现的尴尬的情况，还有修养的情况，他都一手包办了。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这个怜悯的行动其实也是付了不少的代价。我们可能会想啊，举手之劳谁不愿意做，但是要付代价的时候，要付代价的时候，主耶稣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爱自己是出于本能的，也不用说愿意不愿意的，你自动就去爱自己。如果你出了状况，你不会想，首先想一想，我值不值得去帮呢？被帮忙呢？如果你在排队买票或怎么样的时候，那要你站到后面，或者说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其他人的话，也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你觉得自己站在那里排队，那个位置就是你的。但是，这个耶稣说，这就是你爱邻舍的态度，这就是你爱邻舍的态度。只要你认为他值得如此付代价的帮助，或者是得到优先的处理，这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没有什么愧疚或者标准，也没有谁该帮谁不该帮，就好像那个撒玛利人一样。主耶稣选择撒玛利人做这个角色，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爱邻舍是要跨越界限，跨越我们自己的界限，跨越种族的界限，跨越我们所住处的界限。 最后耶稣问了一个最后的问题，就讲出了这个诫命的终点，律法的总纲。他问的是什么？36节，
你想
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问题有点复杂啊。哪一个是落在这个人手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问题问的非常有意思的，原文是吗？哪一个成为了那个人的邻舍呢？哪一个成为了 became 那个人的邻舍？原来耶稣是要告诉我们，并不是谁是我的邻舍，不是谁是我要服侍的人，乃是什么？你要成为一个好邻舍，你要怎样当一个好的邻舍？你要怎样做别人的邻舍？耶稣把问题转移了，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用去问谁是我的邻舍，我们只需要好好的去做别人的邻舍就很好了。撒玛利亚人就是我们的例子，因为你为别人怎么看你，总之你做好别人的邻舍就可以了。你是不是一个好邻舍，也不在乎别人如何看，那在乎你有没有去做出来，你有没有去做出来。所以不是谁是我的邻舍，乃是去做一个好邻舍。这个与谁没有关系，只与你有关系，与喜不喜欢没有关系，与上帝爱你又爱那个人有关系，与那个人值不值得帮没关系，这是与上帝说值得有关系，而这个行动与我们的生命永生有关系。所以我用今天这个信息来作为这里最后一次讲到的原因呢，是因为6年之前，就是有一对新来的夫妇，应着这个教会这里的爱心的款待，最后成为了这个教会的传道。这对夫妇也看到，在那么多年里，许多人的里面，因着有不少的人，他愿意半夜开门的接待。当人有无依靠的时候，愿意收容、帮助、主动的关心，他们得到了一个家，又认识了这个那么好的上帝。所以他们认定这一种出于爱神的对邻舍的爱，不但可以完全律法，也能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完全完整的群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神也爱神所爱的人，这个就是爱人如己背后的道理。所以盼望我们成为一个爱人就爱神的一个教会。我这里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认识你的道路上，你曾经赐下了许多美好的邻舍在我们的身边，他成为我们的小天使，成为我们的帮助。在我们困难无助孤单的时候，你也借着他们来显示你对我们的关爱。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个简单的信息故事，再次提醒我们如何做好这个好邻舍。我们不需要去缩小我们这个履行这个规矩的一个范围，我们不需要问谁是我的邻舍，谁不是。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在这个教会这个地方能够做好别人的邻舍，主动去关心身边，去发掘身边有需要的人，因此不拘行动的去帮助他们。主啊，我们求你来使用这个教会，因为你差遣就是帮我们放在这个 shopping zone 的地方里面，是有你自己独特的心意，你是要让我们更接近这个城市，更明白这个城市的需要。 我们也看到这里的华人有很大需要，我们就求你来，就是让我们将你的爱来融化这个城市，融化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懂得不再冷漠，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冷漠可以变成爱，而且一个荣耀你的管子，一个荣耀你的地方。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